Hello， 大家好，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极客生活第十一集。极客生活上周休息了一个礼拜，主要是真的因为最近比较忙，同时我也在想着如何改进这个节目，让节目更有趣。我目前想到的是要加入一些日本或者是台湾的时事，然后邀请朋友来一起来讨论。想要聊的主题还是蛮多的，但如何能浓缩成有趣的一集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今天要聊的这个单元，我觉得以后可以常常做，就是我邀请一些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来谈谈他们在日本的生活以及工作的感想。而今天的话，我邀请了我两位好朋友，那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吧。今天有两位来宾，一位是 Steven，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嗨，大家好，我是 Steven。我之前在台湾从事这个律师的工作，然后后来来日本，读研究所，然后读完之后就在日本就职。
嗯，那还有一位是 Kiefer。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efer。那我是在台湾的环境顾问业工作过了两三年之后来日本。工作，那现在也是做环境顾问业，对，
欢迎你们来，
好紧张。
这两位就是我在日本交情很好的朋友，我们也常出去玩。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在日本工作，会以我们各自的职场以及待过的公司去讨论，所以这当然也代表我们个人的意见。不过我们刚好三个人都是不同的工作，所以不同的职种也可以聊得特别多。首先，我想问你们一下，当初是为什么会来日本，以及怎么找到第一份工作的？
那我当初是在台湾先工作，然后我想说，因为那时候也有在也学过一点日文，想说那日文又有点半吊子，但是我因为之前的工作环境顾问业的工作就是需要很时常查国外的一些法律跟一些环境政策嘛，那可能政府就很常问我说要我去查这些日本的一些环境政策。但我就觉得日本就觉得很破，所以后来就直接想说，那我不然就是开日本的那个求职的网站，我就登录一下履历。那想说先放着也不会怎样，那我就去台湾工作。就工作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人就是日本的一个 headhunter 来找我说，你有没有对一家那个新创企业有没有兴趣啊？然后是做一些区块链的，说区块链跟我们的环境有什么关系？那后来他们就问我说，我们就是需要一个 research 的人员，因为我之前在台湾也是自己做 research 嘛，研究国外的一些动向啊之类的，所以我想说，好，那如果是既然是做 research 的话，那我可以用区块链结合环境的一些产业来做一些，就是比较革新一点的一些。环境科技业的一些一些技术之类的嘛，
对，
那想说那我就来了。
那当初来的时候有经过面试的环节是怎么样？
当初面试环节第一次是先跟那个 headhunter 先聊，是第一次。那第二次是在跟这家新创企业的那个主管面试。那第三次的话是这个主管给我出一个题目，要我来做一个 research 的一个。
了解，然后就叫你做 report，
对，叫我做 report， 然后他就觉得 OK， 之后然后就来了。
所以到最后一关你才飞来日本，之前都在台湾。
对，
了解。那 Steven 呢？你当初是怎么来日本的？
我当初就是因为在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日商客户，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的日文好像没有到非常的好，所以就想说来日本读个书，然后训练一下日文。然后那来到日本之后就去读这个法学的研究所嘛，然后在读着之后，就后来就经过 Hunter， 然后就找到了我第一份工作这样。
对，所以你是先在日本念书念了一年之后，才在毕业之前找到这份工作的。
对，就是在念书的时候就其实就有很多机会会跟你联络，然后。当然我自己也有去登录一些 Hunter 啦，然后那就是在跟各式各样的 Hunter 聊过啊，然后 了解了这个日本的 market， 然后所以就然后后来就选定了我的第一份工作这样子。
嗯，我不知道法务是不是有针对某一个职种，你有特别想要找哪一个区块吗？
其实当初没有设限的，因为法律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抽象嘛，就是说你要去帮各种产业都会在法律上面都会有这个，在做交易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风险。那其实这些风险都基本上我觉得不会差太多了。那我当初会觉得说，就是看跟哪个产业有缘就去那个产业吧。Oh. 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也是跟 Kyver 一样是新创的公司，那他们也是做软体的，他们是做软体的，然后他们是刚好一个刚起步的这个跨国的公司，然后主要他们的公司是在英国这样子。
那总公司在英国？
对，总公司在英国，然后在欧洲的马耳他啦，还有这个我看我有忘记了，反正就在欧洲那边有一些据点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日本有据点这样子。
嗯，那求职的过程呢，面试啊环节是怎么样？
哦，面试的环节就是首先就是你先跟中介先聊嘛，其实跟中介在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可能是非常一个基本的第一关的面试吧，就中介他会先了解一下你的能力在哪里，然后判断你适不适合他的 client。 那如果说你跟中介聊的相谈甚欢，那他就跟你要履历，然后他就转给这个他的客户，那他客户如果觉得你 OK， 他就叫你去面试嘛。那我觉得在日本面试的话大概至少会有两次啊。那一开始像我那个新创公司的话，基本上会比较随意一点，所以一开始的面试就是人资和主管就直接先过来了。
嗯，
对，就是最上面的主管就已经过来了，
在第一关。
对，第一关
就面试。
对，然后第一关就大致确定了，他们就想要邀请我过去他们的这个法务部门去工作。然后第二次面试是有一点就是比较是介绍我给这个未来同事认识这样。所以未来同事就在第二次面试跟我聊了一下，然后都是欧洲都是这个英美系的律师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是新创啊，新创的话会比较快就结束，
比较轻松一点，不会比较那么多关。
对，比较没有那么多关。但是如果是日本公司的话就是非常多关，很麻烦。
我有听说，对，他们可能要五六关才会结束。嗯，
对，我是没有遇到五六关的，我最多遇到三关的。
嗯，
然后两关的话也都是很扎实，每一次都很扎实的面试，这样没有所谓的聊一聊这样子。
嗯，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好了。我之前找第一份工作，我是在LinkedIn 上面投的。然后当时找第一份工作，它是一个机械手臂相关的工作，可它也是做软件。我当初没有锁定哪一个区域，可是就想说这个工作感觉他们一个 startup， 然后环境也不错，我说工作环境也不错，然后我就投了。然后面试好像我记得，直接面试了他们 HR， 然后之后再过了三四关，因为我们设计师还要考试，然后最后考试完还要 review，所以总共下来的可能有五六关，加上 presentation 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才发 over 这样子。然后最近，然后可是在第二次那个转职的时候，我也遇过，我也找过那个 hunter， 有几个 hunter 他们就有特别的领域嘛，可能专攻那个互联网，专攻 UI UX。他们就会给我很多工作，然后也是跟你们一样，就先一开始先聊，聊完之后再他会发给他们客户，然后或者他们有什么客户，他们就一直寄信给你，然后跟你说看你对什么兴趣，然后也会帮助你在像我们有作业嘛，他就跟你说这个作业该怎么准备啊，或者我觉得很多 hunter 在这一块他们就会好处是他会帮助应试者给你很多经验，就是或者前人的。他有帮助过其他人的面试经验，他就会分享给你，让你会更好容易过。然后他们当然，Hunter 在这一部分他们就会抽很多成，我说他们就会跟公司拿到很多 bonus。嗯
嗯，对，我觉得好的 Hunter 带你上天堂，
没错，
坏的 Hunter 带你下地狱。
对，很多 Hunter 其实也很现实啊，看到可能觉得你你可能面试没过，或是你怎么样，他们可能就也就不来往。我遇过蛮多这种现实的。
hunter。
嗯，
对啊，
有时候找来如果看到 hunter， 有些是其实二职 hunter 的话，他其实需要很多履历 来投给一家公司，他可能跟一家公司签约说我今年就是投给你100张履历，那其中10%是好的之类的，然后只要有达到他这个 bonus， 他就可以拿到钱。
哦，
所以有时候真的有些 hunter 不是真的要来找你，他只是要来拿你的履历。
哦，对，累积，
所以这些都要小心。
嗯，真的不是很好，
因为其实你会遇到很多 hunter， 我后来就是会慎选了，就是没有聊到一定程度的，我不会丢履，我不会给他们我的履历。嗯，然后我要知道，我要觉得他，因为像我是法律的专业，所以基本上我只找就是在法律这一块有在从事这个仲介工作的 hunter。如果是一般的那种什么 AGOK 那种，就是那种那个叫业务的那种一般性的 hunter， 基本上我是不会给他我的履历的。
嗯，你们有跟 hunter 吃过饭吗？
有。
我也吃过好多次，就他们好像有很多 budget， 然后就会跟那个跟应试的人去吃饭，然后他们就会坐下来聊聊，跟面试啊什么，不算面试啊，就是簡單的。
但那个也浪费时间了。
对对，
我只跟就是专门的。
的确，我吃过几个都是，但他们真的很有诚意，然后也是大公司，然后他们有很多
对对对
工作的职缺，我才会考虑跟他们吃饭。
真的，对啊。
对对对，那你们之前在台湾有先工作几年才来日本吗？
我之前在台湾先工作个两三年，就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在台湾一家小的一个顾问公司工作，然后那时候是接政府的一些专案，然后做一些空气污染的一些勘验，那个查核啊，然后去工厂跑啊，然后绕台湾这样，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之类的。
哦，我以为你们说很辛苦，不辛苦？
不会，我觉得还蛮好玩，因为我就是可以用公款哦。公款，然后环游台湾，那当然是有做正事的。
对，边工作边那个
好玩的
巡视。
你现在不是常出差吗？
对，我现在也是很常出差，但是就是也不就不像台湾那样那么自在啊。
嗯，
对啊，因为台湾就是主要是小，你开车也不用开多少的。
嗯，
对啊。
你现在如果从东京到茨城，你也是要一阵子。
嗯，而且东京的一些交通费实在太贵了。然后你如果一直移动的话，光那个工就是 budget 就越来越少了。但台湾就是移动都很便宜啊，旅馆也便宜啊。嗯，
对，台湾旅馆没有比较便宜吧？
跟
看你住什么啦。就是，
你如果住那种乡下的那种可怕的那种，几十年，那的确很便宜。但是其实现在好一点旅馆大概都跟东京。
可你们公务的时候都住什么旅馆？
就是一天1200台币以上。
哦，
所以我就觉得也 OK 啊，就也不会说到很烂，
很
也不会到很好，啊，之类的。
对。对对，比起你要换成日币4000多块，商务旅馆好像都要6000-7000。对，
商务旅馆最少6000吧，6000-7000。
对，
所以就觉得说当初在台湾很开心，然后来日本之后，哎，怎么感觉就一样。我当初会做现在这环境顾问的一些工作，也是因为说会出差很多嘛，然后想说会到处出去玩。那其实不是，就是说我边出差，我要边忙别的其他案子之类的，不像说我在台湾就是专一做一个案子。
嗯，
那现在是同时接做10个案子，你边就是边移动边聊，边回 email， 然后出差完之后回程就去写报告之类的，然后再跟美国联络之类的，变成是早晚都在工作这样。
好，所以你觉得这是最大从你跟在日本跟在台湾从事同样类型的工作的差异吗？
对，就是在台湾的话，就是反正。那时候我薪资也不高啦，所以就是他们就觉得，你还薪资不高，你不用特别要求你做很多事情。
哦，了解。
那在日本就是大家毕竟薪资会比就已经一定会比台湾高嘛，但是就是他们就觉得说你薪水那么高，那我一定要好好操你之类的。
所以你觉得我讲比较层级好，就是如果你在日本，我们在台湾同样顾问的公司，跟其他台湾的工作，以及你在日本的顾问公司跟日本其他工作来比的薪水的怎么讲？比较会比较高吗？
我其实我前阵子有在看，就是我念他类似的工作在台湾的话，那他大概薪水是4万5。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在这边我在那边是对的，但我这边是在好几倍以上。
所以你说你现在目前以现在你目前的资历去台湾找一样的工作，可能月薪是4万5左右，
就只有那样而已。
哦，了解。那 Steven 呢？你在之前在台湾的工作？
但我觉得我在台湾工作是做律师，所以跟在公司当法务又比较不一样。
哦，所以是完全两种类型的。
对，律师的工作 就是高压性比较高，就是你一天就是你要去开庭，然后又要跟客户开会，然后又要审阅什么的，所以其实你一整天都在工作，每天都要工作到10点11点。
嗯，
对。那在日本这边反而就是薪水，虽然我个人觉得薪水没有到差很多啦，但日本这边会高一点点。
应该说台湾的律师本来就是高薪的职业，对不对？
对，但是同时你要就是高压和高时，就是很就是超时工作，
卖干，
对，
嗯，
就看你要不要那样的生活这样。那我觉得来这边反倒我觉得变得比较轻松，就是我就是已经我有6日，我6日必可以出去玩，然后
就一定周休而已。
现在还可以坐在这边，对，现在是还可以坐在那边跟你一起录音，我还可以偶尔出去度假，
我还可以去泡温泉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以前在台湾，其实基本上有时候如果工作忙的时候，我礼拜6日是要挑一天去事务所加班。
哦，真的，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努力一下。
嗯，对啊，但是就是现在想，现在就会觉得思考是你要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要问一下自己，是你到底想要怎样的生活？你要有品质的生活，还是你要没有品质的生活？
嗯，对。
然后你赚那么多钱的话，你有没有那个命花？其实这是有时候你要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
对啊，
对啊。那如果说你可以比较以慢活的这个姿态，然后你又不会赚的钱不会差太多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放慢步调啦。
对对对，我觉得生活环境还是很重要。我们会选择留在日本，都是喜欢这边的生活嘛。所以
对啊，
薪水也许是可以放其次，因为。对啊，我觉得高薪的地方一定很多，像我之前从上海过来，上海薪水也是比这里高很多。
啊，
我也是决定选择放弃那边工作，然后来这边，所以薪水的确是其次。嗯，那工作其他方面呢？你觉得除了薪水，跟同事相处啦，或者是升迁啊等等的，有没有什么差异呢？
升迁的部分，其实我也才刚怎么讲，我也才刚到这个日本的这样的公司里面。
对，你们律师好像也有升迁制度。
我觉得。就法务这边来说啦，法务其实你本身法务的定位在公司里面就不是可以到升到很高的那一种层级的，因为基本上你在一间公司要升到他们，比如说日本要升到取缔役，或者是他们这些真的是在经营管理的，他基本上都是从那个业务开始做起，然后很了解整个公司的。
哦，可是部门的管理呢？管理职？
然后你对，你就最多就是法务长嘛。
对对对，我觉得至少是这样，
啊，
因为毕竟是我们的专业，我们怎么可能去当成 CEO？
对啊，但是你相比，比如说其他部门的某个营业，就是业务，那。他就慢慢爬，有一天可能爬成社长
对对对，
或者是有可能爬成什么取缔役，或者是什么董事的级别的人物嘛。
嗯，
对啊，那其实法务就这个机会的话，就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
嗯，的确，像我们设计师也不可能爬到变社长，顶多就是产品部 的最高的。
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了。而且再来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去那一种比较没有那么国际化的公司，都是像我现在待的公司是日本，就是日本人的公司，日系公司，而且就是很传统的那一种，就是都是40岁以上的，对，
老头
也不能没有这个40岁以上是他们基本上的管理阶层，大概都是40岁，
科长阶层，
科长以上都是40岁，所以就是说40岁以上的日本男人，就是和50-60岁以上的日本老员工男人，这是很可怕的组合。就是
日本老员工50-60岁，他们已经是科长以上，还
不一定哦。他们有可能分部是，他可能是别科室的科长，也有可能是别科室的部长，然后也有可能就只是在别个部门里面的一个员工，
就是年纪比较大。
但是就是每个人就是你知道，讲话都好像自己是部长一样，会受不了，
就跟当兵一样。
对，就是因为那个日本公司，如果是那种传统的日本公司，他们很注重就是年工，像什么年工序列，
年工就列制，
对，年工就列制，所以年工序列制就等于说，就是你比较晚进去的人，然后你又年纪比较小，像我是三十代的人，那对于那些40代、50代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啊，你就是
小孩子、
小朋友，他就是随便叫你要干嘛就干嘛，
嗯，就算你的职去职。职级比他们高，他们也会，
应该是说不是说职级比他们高，应该是不同隶属的部门，
哦，
就是他根本也没办法管到你的考核或什么，
对对对对，
但他还是就觉得说你就做吧， 我叫你做什么就要去做这样子。嗯，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就是比较跟日本公司这个文化，我觉得目前我还在调适的地方啊。
那你觉得他对你的前辈，你应该有senpai吧？他
对
那些老人对你的他你的senpai们，
因为刚好我们法务部，因为法务部基本上是比较会去聘就是这个就是在转职或有经验的人过来，所以我senpai刚好就是。这一两年才进公司，所以他也算是公司的新人，
所以他也是被指
对
指使的那一
种，所以他也是就是有点使不上力，也说不上话这样子。嗯，对，而且其实法务部门本来就是在公司里面，它不是一个赚钱的项目
哦。
然后，所以基本上在传统的日商他们的想法里面，可能会觉得说法务部门不是一个赚钱 的部门，所以基本上反正我们 A U 是最大，我们营业是最大，
跟台湾一样营业。
对，但我对于这个想法是没办法认同啊，因为毕竟
我因为我也是设计师，我觉得
对
我们没有做好产品，你们怎么可能去卖？
对啊，
但你们没有做好后面的处理，你们在公司根本支撑不下去，你们营业要卖什么呢？
对啊，你们没有先去做好管控的东西的话，那你未来当你这个产品卖出去发生的风险的时候，你要该赔的赔偿金是，
对，
你之后你可能是你卖出去你的营业额的数倍，
嗯，没错，
啊，这也是我不断的跟我现在那间公司的课长在沟通了，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法务好像就是，就是
后勤
的感觉 ，support 支援，我就说，但其实我会觉得说，我们不需要把自己就是。当做只是仅仅的一个资源，我们应该是要去告诉他们，你在跟别人做 business 谈判的时候，你该站的立足点和哪些东西是不能退让的，这个点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你才可以掌握你的风险嘛。
嗯，对，没错，啊。另外一个问题是，你们认为台湾人或者是在日的外国人，他们比起日本人有没有什么优势或是劣势？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因为毕竟台湾人嘛，讲中文嘛，那他们会觉得说，那我用中国的简体字好了，因为也都讲中文嘛，而且他们又是中国长大，
对对对，
又用简体字，
嗯，
那他们一些门脉啊、市场可能更带来的东西的效益可能更比台湾人更大之类的。
嗯，对，要讲市场，中国市场的确又比台湾市场大很多，所以如果要一个会中文的人，中国人在这边更多机会。嗯，没错。不过，我觉得在这边至少在日本的台湾人英文能力都还算可以，对不对？至少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是。
对啊，我觉得其实台湾人，英文能力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啦。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妄自菲薄，就是因为其实像我现在在做的工作，我其实也是一大部分在协助他们的协助公司在做中国法务的部分。
嗯，
对，那就是。就是学啊，也不是学啊，就是你就是去做 research 嘛，然后去看他们中国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然后协助公司在中国进行就是拓展这样子。对啊，那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的好处是我们看得懂繁体字，又看得懂简体字，然后英文又不错，自己那边。自夸
好，不要说台湾人好了，应该是说日本人可能 的 短点，然后在外国人来讲，可能做某些事情没有那么像是我觉得创意的部分就有差，就可以感觉到日本人在创意部分，就会限制在一些条条框框里面，如果他们没有一个规范，他就没办法去继续做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突破那个规范去创新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受限，他们就会问前辈说，或是参考其他的公司怎么做，他们才会给出提案啊，或那个提案可能也是也要那个提案的规范，他们也要跟别人问说，这个提案我该用什么的 guideline 去做，所以就连做 guideline 他们都要找 guideline 去做 guideline， 就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在创意者的时候，创意工作者来讲，外国人会比较有创意这一点，
应该是我们可以突破他们的僵化思考，去帮他们做一些体制外 的想法，或者是一些流程，对吧，啊？这我也是现在的公司，因为法务我们公司没有到非常的大，所以我们 compliance 就是compliance 中文叫什么？就是
合
规性，
对，合规嘛，是不是？嗯、大陆叫合规，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在做。那这个部分在做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多他们自己刚刚说的那种僵化的思维、啊。
对对对。
比如说现在在中华市场里面，我觉得就是因为或许他们以前没有那么的，因为海外子公司毕竟他们控制力道没有那么强，所以日本本公司这边有很多 guideline， 但是可能海外的部分就是没有那么多 guideline， 但是他们如果想要做 guideline 的时候，他们又想要用日本的 guideline 去可能放在海外那边去用，但是其实你必须要因地适宜嘛，你不能说、嗯你把你日本的这个 guideline 就这样全部就直接翻成中文放过去嘛，
没错没错。
嗯、这边也有一个可以分享，就是说，因为 我是做企业采购，我是企业采购部门的，那我常常会需要做一些M&A 的一些采购的相关一些调查。那我之前刚进公司的时候，然后日本就是可能需要做 interview 嘛，问一些工厂的人你们怎么营运的啊，你们在做一些合规性的一些调查之类的。那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说他们的做法好单纯，还是太信任别人，就是说，你有没有做合规？你有没有在做调查？或者是你有没有实际做一些 monitoring？ 然后工厂就说有，他们就直接信了。然后就觉得说，我之前在台湾做，我都不，就是工厂讲的东西完全都不信了。那然后我就觉得说，你有没有去做一些什么CO2 的分析啊，扬尘的一些什么调查那个指数啊，有没有去做一些记录啊？然后工厂就说有，那我说让记录给我看。对，
最正确的流程应该是他们要提供像证据啊，或者
对，但是他们就是我是觉得日本这边做，就是他们就好很信任对方讲，对他们说有做就是有、嗯嗯，那就是觉得我作为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我就觉得不是，我就是心里就不太舒服。然后说我没有看到证据，我没办法相信。
这真不是他们的优点还是缺点？我觉得在跟人之间的相处上，你有一个、很容易产生信任感。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嗯、但是你说在 business 上面，你说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你在调查比如说可能或者比如说法律上我们可能说在滴滴或者是在做一些合约上面的调查的时候，你不能因为对方说你有做吗，然后对方说有你就相信、
嗯、
其实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危险的、
嗯、我了解、嗯、
对啊，这个我觉得我有同感，对，就是我会常常会觉得说会问我们科长说你相信吗、
嗯嗯、
他说有，就真的有吗？
嗯、对，我也问过这问题，问过我的部长，然后说，你这样就直接相信吗？他们就说，我时间就这么多，我能问的就是这些而已啊。
好、嗯啊，那到最后他都不用提供任何文书，
他就是我部长的做法，就是说结论就是说我问，然后他这样回答，那我没有看到证据，所以我没办法做什么结论。
嗯，
对，但是我有问，他说有，就这样、
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日式的责任撇清，
对，
就是说我已经问了，然后对方也跟我讲说有了 ，OK， 我的责任就到此。
可是至少那个他，你问的时候是在 email 问吗？这你至少留下那个
当然
回答
有，
不会只是口头说的、嗯。
是啦，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是你可以节省很多工作的时间。当然，我还要再去，比如说我还要再去确认，我这个可能工作时间就会拉长嘛。
嗯，
对啊，但有时候就是。我觉得 case by case 吧，如果你觉得太危险，我还是会特别。
如果这个真的影响到什么，
对啊
，security 的问题，还是要去确认一下。
否则，如果平常无伤大雅的话，就让它过了。我也不想再浪
费
我的时间，我想下班。
没错，在日本公司里面，你们有遇到什么奇怪办公室文化？像比如说，之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那个三八妇女节，他们就很在意，他们就会送所有的女性员工，护手霜啦，或者是礼物啊，或者甚至有奖金。然后日本的话，我觉得情人节巧克力，我觉得这可能是日本公司会有的，就是2月14号、3月14号，他们会送巧克力。
我们没有、
嗯，我们公司也有，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人，因为有些像我一个前辈，她是一个日本女生，她就很在意这种巧克力送不送的一些原则。
对对对，
然后她就会去号召，就是一些那个小罗罗，
小罗罗
就是对，就是
你说送是公司送吗？还是
不是？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后辈、
哦、自己的大家自己的文化这样、哦
没有，就是后辈我们要去一起去挑巧克力，然后自己自掏腰包，然后送给男性之类的，或者送给女性之类的。
送给男性，
就是
男
性女生就送给男性
啊。 所以
那男生也要回给你，回给你。
我们都没有这种文
化。对，然后巧克力他也有讲，就是说你要送怎样的巧克力，然后平常这个部长的个性是什么，你要该试着怎样巧克力，你都要细心去想之类的，然后就哦，真的很烦。
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我刚说就是你知道一群四十岁大叔他们
哦，没有女生没有很多，
女生都是秘书之类的。
嗯，因为我们公司就因为女生也蛮多的，所以他们去生产啊什么的，或是离职啊，都有都会，我们都会集资送礼物。嗯，你们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没有，我们就是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就是对，就是我机上
没有感情，
都是叔叔们这里面，然后大家就是进去就是。就是反正你在日剧看到的就是那种商社文化气息，我觉得蛮重，就进去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早安，然后对，这就是早安，然后你比如说你中午要去吃饭，你就要跟大家说辛苦了，我先去吃饭咯，这样
下班也是，
然后下班也要说辛苦了，而且只要下像比如说在台湾人家说下班，你可能有时候不用理他也没关系，或者是你说哦拜这样，
对，
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在日本公司有人下班，他就会跟大家说啊，お疲れ様です。嗯，然后就什么，我先走啦之类的，先に失礼します。然后你就要说お疲れ様です。然后你就觉得
每一个人都要回吗？
对，基本上因为每个人都会回啊，你不可能就是在那边自己做自己事，在那边冷漠然后不回嘛。啊、嗯，那你就要在那边お疲れ様です。
我觉得这的确也是跟台湾办公室文化差。
而且你看刚好几个音节，
对
对，就是有时候我会就是。会念不完，或者是会念错，你知道吗？有时候要回这个压力，因为就是外国人，有时候压力就觉得很大。
然后讲到这个，我来分享一下之前打工的经验啦，就是日本打工的时候，你进去你的打工的那个 Gemba 也是一样说要说 Ohayo Zaimasu， 但是我以前就觉得说日文 Ohayo Zaimasu 是早安的意思嘛，嗯哼，对，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下午的 shift， 然后我要说早安。Oh.然后就我后来就没有，我就是那阵子去打工的时候到现场，我都没有讲我还要宅嘛。他就说：“哎、欸，你很没礼貌哎、欸，
因为你是下午去的。”
对，哎、欸，我是下午的，帮我们讲我还要宅吗？嗯，
对，其实但你应该知道原因嘛。我还有国宅吗？就是你，因为你是第一次看到今天这个一天，你第一天看到这个人，
对、
嗯、
对，
你才要打招呼。
对，所以我才学到，所以后来可以这么讲。
欸、那比如说你们跟同事讲话会用敬语吗？比如说我现在要跟一个人开一个会议，就是你知道我觉得很麻烦，就是比如说如果说你在台湾，就说嘿。现在有时间我们来个会议这样，或者是 can we talk？、嗯、
对对对。
但是你在日本就要、啊、就是在那边写一大串、嗯，不好意思，
我觉得 mask 就可以了，不用。
请问你现在有时间吗？然后是否可以来个电话之类的，就是要打得很长，你知道吗？
麻烦的。
然后写信一定是就是也是要写得很长，就觉得我觉得好花时间哦。
我个人的话，我是跟我就是交情不好的人会用敬语。故意把距离
拉开，对对对，拉开。
然后，要不然就是第一次工作，第一次同个案子一起工作的一个日本人的话，我会用敬语。那后来熟了，聊天之后就觉得，哈哈，他也没有特别要求，那我就开始用タメ語。
那你会加桑吗？
哦，
一定
会用桑，
会用，
一定会桑。
你不可能直接不，我觉得，
因为我不一样，我是尽量都用英文跟他们讲话，所以我不会。
你们不会加，比如说 Steven Song 之类的吗？
不会。
我们公司都，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哎、欸，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就是他们，比如说像我们，即兴，比如说我们在跟欧美人沟通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人叫做 Jason， 然后你会说 Hey dear Jason， How are you、
嗯、
之类的，然后日本人写一定会说。Hi Jason Song，
对，我们也会打，我们会打 SAN，
对对对，什么
Song？
对，然后我一开始说这个到底是要打还是不打？因为 Dear Jason 还是要写
Dear Jason Song， 就有点奇怪，
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但是后来就啊，算了，反正大家都说一个Song，我就直接 Dear Jason Song。然后所以有时候人会叫我，比如说。就是有些部门，其他部门的人有时候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叫 Hey Steven Song， 真的很好笑。
那对啊，我是觉得，因为我是用英文嘛，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加 Song， 有时候就是不熟的我就会加 Song。可是没有的话，因为我们都直接叫他们的名，就比如说 Yuki 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我就会直接就叫他的名字，因为我是打英文，我不是打他的汉字，或者卡塔卡纳，
我们公司也是都是用就是 first name 加 son， 然后跟客户的话就是比较好一点，客户已经工作两三年之后，他们会用就是 first name son 嘛，
像
Jason
son
嘛
，Jason son 嘛，
真的
对。 那我后来也有问日本人，他们就说其实用 first name 加嗓的话是比较亲切的感觉。
对 对, 對，比较然后有拉近距离的感觉。
你说用 first name 哦？
对，
你们是讲 first name 吗？不是就叫他姓？
我们都是用 last name
啊，
都是用什么姓什么哦。我如果外国人的话就是 first name。
嗯，所以同事之间呢？
同事间就是姓啊，
姓
加嗓啊。但外国人的话，基本上我第一次我不会写嗓，会写比如说 Mr. 哒哒哒哒哒 ，Mrs. 哒哒哒哒哒这样子。
所以你很多对外的姓，
对，就是我很多对外的姓的话，我都会就是我觉得看人啊。如果说那个比如说那个子公司的业务，他基本上就是不会日文的，
对，那那你就可以
只会讲英文的，我就全英文都是就是写的很就是欧美就是欧美化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可能已经沉浸在日本文化很久了，那我就会嗨，就是用嗓这样子。
嗯，对，有时候因为你常对应的你的那个外国人，他其实在日本很久了，所以他可能回信也都几乎可能会用日文回。
对对对，除非可能就比如说在美国，我可以在美国的或在欧洲的，那些当地嗨的，那我就会就是用比较当地的方法沟通这样子。
你们跟同事相处的感觉是怎么样？那下班会去飲み会还是hanami 啊之类的？
之前才没有 corona 之前的话，對對對，是还蛮常会跟同事去飲み会之类的，或者是 kongi 会啊、sobits 会，然后偶尔再来一个就是 doki 会之类的，对，然后再来个 nemats 会とか，对，就一直都在喝酒。那我就觉得还蛮好，因为平常就是上班，我们因为毕竟不同部门的话，平常不会碰面嘛。那同期也在不同部门这样，那我们偶尔之间可能偶尔想要吐一下苦水，
真的，
对，然后就是我们都会在，就是现在变只能在 team 上吐口水嘛，之前就是说，就像一直喝一杯之类的，然后吐一下苦水，就觉得那感觉也是不错。
其实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要多跟同事们交流，
对对对对，
你的工作推进才会比较快一点。
你刚刚讲到同期，你也有同期吗？
我没有同期，我就是一个人。
我进去的时候，我进去的时候的确有十几人，可是他们就是因为他真的散不在
其他部门。你是说你们同一批这样拼？
同一天进去
啊，那叫同期。
对，
因为我 tenshok 的话转职就
对比较少 ，tenshok 比较少，就看你那天运气好不好，有没有同天跟你进去。
我那天没有所谓，我就是因为我们法务部就那时候缺一个就拼，我就进了就没有同期的。
对，是，就其他部门的也没有一起。
其他部门哦，
因为会做 training 嘛，我觉得同期好那个关系比较好、就是、
有，但是不认、根本就不认识，因为你根本就没办法什么 nomi 开都没有。
对对对。哦，你觉得你是corona 之间？
对 corona，我是去年转职的嘛。
对 对, 对。
所以已经 corona 的中期了。
对对 对, 对，那的确没办法。不过像我们之前 corona 进去的时候，之前然后就进去公司的时候，就会有线下就是去公司的 online onboarding process。所以在那一之间就会大家一直聚在同一个办公室啊，然后做 training 啊，看那个 compliance 的那个 lesson 啊什么的之类的，就会稍微感情比较好，可至少是那个脸是看得出来的。
对啦，就是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你有时候就是没有跟这些人真的见过面，大家就是像网友一样，然后
对对对，
然后你就有时候你不太了解他在想什么。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怎么回信回的那么的 elaso， 就是怎么感觉好像回的很拽，但其实人家也没有很拽，就是你跟他讲完话之后，你就发现他只是很忙，所以他就是写的很短，因为你知道有些日文信本来就是有些伯或者是那种大叔，他
不会跟你
会对他们就是有大叔两种，一种就是真的很。人很好，然后会写很长，然后很感谢你帮他做这些契约审阅的东西。然后另外一种 AGO 就是另外一种那种就是业务的大叔，就是可能觉得自己是第一把交椅，然后就是啪就写很快，就跟你说这个东西请你审阅，然后什么时候要就这样，然后就结束。然后一些那种就是该放的敬语什么之类都没有放，
有
然后就说。
的确很在意
谁
呀、
妈，不能讲脏话，那时候就说你谁呀、然后
心里讲很多脏话。
对，但是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就是也是要很假掰嘛，那你就是要回敬啊，休吉达西马西达之类的，对，然后回去。但是其实后来你在比如说你在跟他在透过 Teams 就是那个就是线上软体在通话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其实好像也没有。他信里面就是那么的
对对对
拽，他只是很忙，他就是不想写那么多 的字这样子，所以其实你可以了解，对啊，
对，因为现在都线上嘛，真的有时候尤其是有些同事英文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我每次看他回的东西，我就觉得他很直接，然后很尖锐。可是其实他们可能只是可能语言能力没有那么好，所以他们才会就像可能我们打日文有时候很失礼，就是
对，
因为对第二语言嘛，你就会没有那么熟悉。可是其实人都还是可以相处过后再决定。
我也遇到同样的状况，就是说，就是某一个同事的部长，他突然把个案子丢给我，然后完全没有交接，然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你要我突然做这个案子，你不跟我说明，然后我就很火大，然后就是写 email 骂人，然后就后来才发现说，原来那个同事他心脏衰竭，一个礼拜都没有进公司，我好不好？我就好不好道歉哦，
我天
哪，对，然后后来就私下跟他道歉，
停看听，
对，
真的太夸张，
对。但是也是真的有那种，就是真的觉得自己很厉害又很伟大那种，然后但你也没办法，因为人家真的前辈嘛，你就是对大家，你对他蛮讲是小弟弟嘛，那小弟弟就是要听这些就是叔叔的话，对啊，
的确，我之前也发生类似的那个状况，就是一个同事，他我跟他要求一个东西，他就很久没有回，那我就特地私讯他，跟他打了一个很长篇说，因为我要需要什么时间。然后你这个还没有给我，我就没办法做接下来的处置。然后他一直没回，我甚至就有点突然不爽，然后就口气不是很好。后来发现他食物中毒，一个礼拜都不在办公室，所以我就很抱歉。后来就跟他道歉。
欸，他们都没有什么职务代理人之类的吗？
通常这种东西就算是有，可是我原本一直对他是这个窗口嘛，所以我跟他讲的话也不会直接传到另外一个，
不会 CC 他的主管之类的。
我们通常不用 email， 我们都 Slack。所以就不会主动息息这
样。原来如此，我们都会有一些
team building 吗？就是公司的 team building 有做相关的怎么讲？让 team 跟融洽的活动。
我们公司是有那种offsite event， 我们公司叫 offsite event， 就是说公司给一个 team 一个人是2000日币，那你们看你们 team,
吃饭呢、啊？
对
玩、啊、
对，就是看你要怎么用都 OK、嗯。那因为去年是 Corona 关系嘛，所以大家都没有用到那个钱，所以干脆大家公司就是把那钱存起来，然后
之后可以玩个大的。
对，就是存一个大，弄一玩一个大的之类，或者是他们我像我们的 team 的话，他就是部长，花钱买就是去什么特的香肠烟熏的一个工厂，然后就买这些肉寄到我们家，然后我们就农民开边吃边那边聊，
上线上农民开，
我们有就是去年年末有一个线上农民开，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大家一起，那线上的农民开啊不对，去年那个年末是怎么？那叫什么？波念凯，有个波念凯，然后抽奖的活动什么的。那原本如果没有空难，好像都会去餐厅里面。
你们忘年会有抽奖？
有，我们有抽奖、就是。
好特别啊！我好像是第一次听过日本有抽奖，我们没有抽奖。
应该不是抽奖，是就是玩游戏，然后大家一起同心协力，然后就是比如说猜谜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可是最后有小奖品这样。
对，然后就会有就是好像第一名就 Switch 还什么的，然后还什么出去玩什么之类的，
哦
啊、就是还有什么旅行组什么，就是你可以去日本哪边玩温泉什么、
哦、
什么 hotel 之类的。然后这个是一个 team building 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看日商很喜欢什么信心喊话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有那一种东西，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因为我们的社长，他年轻从昭和时期创业到现在，距今四五十年了，所以他又写了一本书，然后所以大家要把那本书读完之后，然后参加那个活动，然后要就是小比赛，然后他会问说，哎，你在这本书里面印象最深刻的社长讲的那个话、啊、或者是你对于这个公司的印象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还蛮奇特的，因为在台湾好像 很少听到有这样的事情，你要去把这个社长写的书然后读过一遍，然后再跟大家一起 share， 然后就是，然后再做个小比赛这样子。
刚好你们社长会写书在。
对，还有，对他要写书，然后好像还有出了一本什么，就是整个公司的这个生产的历程，然后怎么扩张到海外这样子的。反正有两本书了，那时候有两本书，就是要参加的活动前要先看完，这样。然后。再就是那个活动一开始会，大家会先做一些简单的小体操，
体操啊、哦？对，你们有早操吗？你们做早操吗？
我们没有，但是好像我们工厂那边有
哦，工
但我
们还有工厂
我们在日本有工厂，因为我们是那个 maker， 所以在日本有工厂，然后中国也有工厂，但是他们应该就是都会做早操吧，我在想，我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去过工厂，
嗯，
我就是待在办公室里面的人。
这个我可以回答，因为基本上就是制造业或者是需要动体力的一些工作，在日本他们是有要求要去做那个
拉
吉奥泰索。
拉吉奥泰索。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刚被派去现场，我说、哦、这什么东西我不会跳，我不知道怎么动。
等等，是每一个公司跳一样的东西吗？还是
就是歌都一样，然后动作也都一样。他好像从小就是被教育成这样，然后 YouTube 上都可以找到这些歌。然后他们动作都要一样，然后就我完全。方向感都完全不对，该摆右的时候摆左，然后
我们完全不会。
对，然后他们都就觉得说：“嗯、你这个外国人。”
其实还蛮好玩的、啊，其实是一个不同的文化。
如果每个人都会一个舞蹈，很厉害，就是那个预设，每个人都懂这个该怎么跳。嗯、
我觉得其实日本它的日系公司啊，它其实想要打造的是一个家的感觉，他会希望你把你自己奉献，
对，终身的在这个
终身，然后奉献在这个公司里面，所以。里面年纪比你高的都是你的家长，你都要听他们的话，
都
要当个乖小孩，
哥哥姐姐或是爸爸妈妈，
对，都要当个乖小孩。他叫你做事，你就说是就对了。但是我就有时候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这是我的工作？我有时候就会跟我们科长说，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吧？
嗯，
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个工作呢？这不是我们的工作啊，他们自己不能做吗？
嗯。
那么科长也很无奈，因为他就说，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是转职来的，都是算是公司里面的新人，
嗯，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拒绝的。
以上就是极客茶水间，你适不适合在日本生活的上半集，我跟凯弗还有 Steven 聊了很多，我希望就像是个在公司茶水间里聊八卦的那种感觉。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节目有趣，请千万记得下一次的极客生活，凯弗跟 Steven 还有更多故事要告诉你。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